我们今天要看这个，这一堂我们看这个报应。基督徒始终强调，我们一切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拯救，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赦免，因着我们相信神的话，神在我们身上做一切奇妙的工作。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种论断和报应的时候，我们也提醒各位一点，就是上帝的恩典一点都不减少神会对我们的管教，所以基督徒也会受管教，而且审判从神家开始。但愿我们有一颗心，当神的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被管教，我们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磨练，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是美好的。而我们在这种管教的时候，我要提到的这一堂我们要提到的是从创世纪的亚伯拉罕来看。我们大概很少想到亚伯拉罕有需要被管教的地方，事实上所有的神的仆人、神的儿女、神所爱的，神都管教。亚伯拉罕是主耶稣基督的祖先，也是所有基督徒的祖先。亚伯拉罕被神呼召，然后神就他就听神的呼召，就相信神的话，神就带领他。那么他是我们榜样，但是他也有一样上帝给他的管教和我们所要经验的管教。当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听了上帝的话，来到了迦南地，来到了以后，他发现好像很失望，神的带领不是像他所想的。神带他到这个迦南地去，是要把这块地给他，可是他来了以后发现这块地他拿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块地是有迦南人在那里，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，十二章的第六节，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。神带领亚伯拉罕来，亚伯拉罕也听神的话来到这里，就跟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，神带领我们，我们今天你能坐在这里听到，我想也是愿意顺服神的。我们感谢主，你顺服神来到这里继续信靠上帝，愿神加添你信心，加添我信心。当我们在你我的信心里面碰到了各样事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继续坚定地信下去，不要灰心。但是打击会有，打击艰难会有，打击艰难呢，亚伯拉罕来到发现这个地方有人了，他不能住在这里，所以他就开始在迦南地流浪。他到了一个地方，示剑那里，迦南人住在那个地方，他就继续，因为这里有别的人，他就继续往伯特利的东边的山，然后支搭帐篷，然后又往南地去。一个跟随上帝的人，常常我们需要经历很多的艰难，很多的困苦。那么亚伯拉罕来到上帝的地方，我不知道神是不是带你来到 Flushing 这个地方，一定是带你来的，但他会带你来多久，会给你什么东西，你什么时候要离开或不离开，地方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人，人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神。若愿我们相信神，我们一定会有走错路的时候，可能你来 Flushing 对或错，但是不管对或错，你会继续跟随神，错就能够改正，对就能够走得更好。亚伯拉罕来到这里，实在看起来好像很不理想，这个地方尤其是你们哈，在这个教会去迦南地的机会很多，去以色列的很多。昨天好牧师跟我讲，他已经带队带了30次了，请原谅我吓你一下，迦南地 好不好啊？迦南地，以色列那个地方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地方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确实知道，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牛奶与蜜之地。但是每个基督徒去了以后，我们应该很诚实的看到，那个地方一点都不富裕，除了沿海平原有些地方还不错的话，别的地方迦南地远远不如美国富裕，迦南地远远不如我们中国的江南富裕，迦南地缺少水，缺少肥沃的土地，迦南地是很贫瘠的。亚伯拉罕离开的地方是米索波大米，亚伯拉罕离开的地方是两河流域，亚伯拉罕离开的地方是英文叫 Fertile Crescent， 肥迂月湾，我们台湾是这样翻译，很肥沃的一块地方，用两个河冲击成的像月一样弯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米索波大米文明，那个地方是人类最早最古的文明，比我们华夏文明应该早个三四千年，跟埃及尼罗河文明应该是一样，有六七千年的历史，非常发达，非常富裕，先天后天文明自然都非常的好。我也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念西方历史，如果念我们中文的中国的历史，我在小时候念的外国史里面，哎呦，根本没有提到希伯来文明，我们提到西方文明，我们提到米索波大米，我们提到西方文明，我们提到埃及，我们后来提到了欧洲的文明，希伯来的文明几乎不会去提，因为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。注意一点，神给我们的地方从人来看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自己这些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很多基督徒非基督徒华人都会说犹太人是选民，犹太人好聪明，你看他们多少人在音乐，在艺术，在科学，在文学上有那么深的造就，甚至是领先世界的，犹太人是这样。不过你要注意一点，犹太人的优秀大概在十八世纪以后才开始，在十八世纪以前犹太人没有什么优秀，包括整个圣经新约和旧约的时候，犹太文明远远比不上其他的国家，犹太人很轻易的就被亚述、巴比伦、亚兰、埃及都打败了，他们的聪明能干都是在后来到了十八世纪才开始的，而且就算十八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，犹太人包括在纽约这么优秀，可是犹太人在最重要一件事上几乎始终是最愚笨的，越来越愚笨，他们始终站错边了，他们始终没有站在神这边，他们始终从旧约里你就看到他们抵挡上帝，以至于神很愤怒，到新约的时候甚至把耶稣钉死了。然后在教会历史上，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很惭愧地说，我们用违反了基督的命令的态度来对犹太人，这是我们很羞愧的，但是犹太人也用很违反基督的态度对待基督，他们始终不信。而到了二十世纪、十九世纪，这个世界最优秀抵挡上帝的人大概都是犹太人，他们站错边，他们，我想共产党的历史几乎都是犹太人的历史，尤其是俄国的那些领袖，后来他们被逼迫的也很厉害，他们也以为在德国会很好，也在德国被逼迫很厉害。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，我讲的重点就是各位不要搞错了，我们跟犹太人一样，神拣选了世上 并不是优秀聪明的人，我们一点不优秀。哥林多前书说神拣选了愚拙的人，神拣选了愚拙的人，为要叫智慧聪明的人羞愧；神拣选了贫穷的人，为了要叫有钱的人羞愧；叫凡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。神给迦南地说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实质不好，目的就是要叫犹太人，也叫我们这些基督徒，当神给我们任何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，我们就会发现，看来贫瘠的东西，神在其中可以制造出许许多多的美好。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是这样，愿我们的贫穷可怜因着依靠上帝而丰富。好，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到了迦南地，然后在迦南地那时候已经很多迦南人在那边，然后他就离开，饥荒越来越大。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时居住。各位，你以为基督徒都很好吗？你以为亚伯拉罕都很好吗？在接近埃及的时候，很多讲道的人都会说亚伯拉罕不应该逃到埃及去，神带他到迦南地，他就应该留在迦南地。我不同意这个看法。迦南地吃不下，没有东西吃了，活不下去了，你不离开到哪里去？不仅亚伯拉罕逃到埃及去没有关系，耶稣也逃命到埃及去。有困难我们逃难不但不是错误的，是耶稣的吩咐。我们中国人的教训常常说不要逃，与神共存亡。圣经不是这样讲的，圣经说有人在这城逼迫你，你就逃到那城去，有人在那城就逃到那城去。我们的圣经的观点跟其他世界的观点并不一样。亚伯拉罕逃到埃及并不是错误，如同耶稣逃到埃及并不是错误，如同我们中国人逃避灾难的时候，广东人福建人在清朝的时候逃避灾难饥荒到南洋，这不是什么错误，逃到埃及也不是错误。但是下面有艰难了。将近埃及的地方，他对他妻子撒拉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，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我不是女人，我不知道我丈夫跟我讲这个话我会有什么反应。各位姐妹，如果你丈夫跟你说，老婆啊，你实在是太漂亮了，祸水，这个地方的人，亚伯拉罕做这件事其实做了两次，他的儿子以撒也做过一件事，就是他们的太太太漂亮了，然后他们就有的时候不得不害怕的说，我们如果以夫妻相见，别人会杀我娶你，如果我们以兄妹相见相称，别人会赏我，老婆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妹。这样讲你们还不太懂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下面就发生了。如果你老公一直不能升官，在公司里被欺负得很厉害，有一次参加公司的酒会，然后老公回来就跟你讲，老婆啊，我发现老板色迷迷的一直看着你，你跟老板去睡觉好不好？你跟老板睡觉，我想我会升总经理的。各位，如果你老公跟你这样讲， 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你打他一耳光，你生气，你大哭，还是说哎呦我这么漂亮，好啊好啊，早就应该这样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是女人，我不知道我的反应会是什么，但是我想正常来讲应该很愤怒嘛，怎么碰到这种老公。各位，这个人不是大坏蛋，这个人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。亚伯拉罕的事迹里面，第一件事跟随主，第二件事就是说他太太是他妹妹，把他太太送到埃及的皇宫。我不知道莎拉怎么回答，我不知道莎拉怎么想。莎拉在整个创世纪里不是一个好人，这一点我都希望提醒各位。各位，你看圣经要让圣经对你说话，不是你对圣经说话，不是你用你的观念来解释。我觉得太多人传道人用我们的观念来解圣经了，以至于我们对上帝的全能、慈爱、智慧常常都错误了。神不是爱好人，因为没有好人，神是爱罪人，这个最基本的我们常常都脱错了。世界上爱的、世界上选的都是好人，神选的是烂人，神爱的是罪人。弄清楚这一点，始终弄清楚这一点，让我们基督徒会更谦卑一点，也让我们基督徒会更有一个正确的健康的观点，不自卑。因为我们都是烂人，我们看到自己的不好，而神有恩典，对我们是非常好的。亚伯拉罕跟你我一样，圣经上雅各书说以利亚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，不但以利亚跟我们一样，好牧师跟我们一样，保罗跟我们一样，甚至耶稣除了没有罪以外跟我们也一样，他跟他的弟兄凡事相同。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怜悯，让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需要神怜悯，而这种知道常常在艰难中知道的。亚伯拉罕说，老婆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妹。他们的预计真的对了，到了埃及以后，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她，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，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。这里不仅表示一点，莎拉是很漂亮。莎拉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世界最美丽的女人，莎拉这个时候应该最少是65岁了。65岁的女人还能被带到宫里去，我如果出那个保养品，我一定说是莎拉牌，擦了都没有皱纹的。后来还不止这样，后来莎拉在89岁的时候，还有人把她要抢去做老婆。89岁选世界小姐，而且第一名，你说她漂亮不漂亮？她很漂亮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哎，我不知道怎么会亚伯拉罕要这样说，说谎，而且这个说谎是让他的太太可能失去贞洁。我也不知道莎拉是怎么同意的，这一点我也看过一些基督教出的电影。哎，对不起，真的说，我们基督徒真的是神拣选的愚拙的人，基督徒的东西常常比较差劲的。基督徒的电影常常比较不好看，就是都是说教型的，不怎么好看。我看到的也是没有把这一幕写得很清楚，也没有把莎拉痛苦的心态表达出来，或者是痛苦的心态。我不知道那个状况怎么样，但你可以看到那个社会真的不好。那个社会他一进去可能就在海关的地方 immigration 那里，那 immigration 官可能就打了一个电话到总统府，到中南，哎，来了一个美女。你知道在埃及的情形跟我们中国的情形一样，汉王重色思倾国，欲语多年求不得， 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无人识。这个世界很多的君王，包括中国的历史，显然埃及也是，那个皇帝天天什么事都不做，就在找漂亮的女人。然后埃及的漂亮女人大家已经玩厌了，所以每次到移民关的时候，外国的女人大家都很注意。可能埃及人升官发财的办法就是送漂亮的女人到皇宫，起码在中国历史上，起码好像周永康都是这样升官的，到今天也是这样。很不幸，是各位，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。神叫我们进去的世界，不管是迦南地或者埃及，都充满了邪恶，也就是包括教会，我们自己也是。我们需要寻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，求主恩待我们。但是我们今天在讲报应，我们在讲神用什么量给我们，我们用什么量给神，人神都在教导恩待管教我们。我们看一看，莎拉一进到这个国家，就有人看到她很美丽，就有人通报皇宫，皇宫就有人要把她带进去，她就带进去了。十六节，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。亚伯拉罕后来是个大财主，这我们听了也很高兴。前面可以坐，前面有很多位置。亚伯拉罕是一个大财主，亚伯拉罕怎么变成大财主的？亚伯拉罕的第一桶金是他太太跟法老睡觉的结果。你说有没有跟他睡我不知道。在亚伯拉罕两次称他太太为他妹妹的时候，两次，第二次很清楚撒拉没有被玷污，第一次我们就不确定了。不管有没有这件事，学者都说造成撒拉很坏的个性，撒拉后来变得脾气非常坏。我觉得这次的打击用英文来讲是一个 traumatic 的 experience。 我再次说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老公这样跟我讲我会说什么。我被带到皇宫的时候，我是哎呀本姑娘本老姑娘要如何享受了，还是就哭。他带进去，法老送给他，送给他老公一大堆的钱。亚伯拉罕发财就是这样开始的，第二次也是这样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讲。后来又来了一次，那个亚比米勒王也是送了亚伯拉罕一笔钱。各位，这都是属灵的伟人，我们怎么解释？还有问题的。当法老可能想要亲近撒拉的时候，或者已经亲近撒拉以后，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，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。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，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妻子？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，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？这句话如果金牧师在的话，我一定要问他的，因为我的希伯来文不好。这句话可能可以给我们一点安慰。照中文的翻译，我不知道希伯来文是不是这样啊。我把他娶来，中文有一个要字，要做我的妻子。要的意思应该是还没发生，打算要，将要做我的妻子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可以松一口气，应该没有发生，撒拉没有被玷污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现在你妻子在这里，可以带她走吧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。亚伯兰说谎，撒拉配合， 然后他们赚了一笔大钱。这个都不好，但是最奇怪的，这件事的结果，整个从头到尾，诈骗集团应该是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仙人跳应该是亚伯拉罕和撒拉，诈骗集团没有被处罚，被骗的法老被处罚了，耶和华没有降灾给亚伯拉罕，你说谎，没有降灾给亚伯拉罕，你玩弄你妻子的贞操，耶和华降灾给法老了，为什么？各位其实再想想不难懂，我希望我们看圣经看得仔细一点，当然没有那么仔细也没有关系，我们不是要做学者，我也不是学者，只是我看到这里我真是很感谢主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们基督徒活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也是罪人，我们很可怜，人也很可怜，我们很可恶，人也很可恶，神的奇妙救恩就在我们这些罪人当中显出来，很多的智慧也显出来，所有的智慧都显出来，我说很多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懂。各位，为什么好，我们就说亚伯拉罕跑到埃及去非跑不可，因为要不然在迦南地要饿死了，他去了，他说谎是不是非说不可？因为显然他太太实在太漂亮了。那另外有一件事，就是埃及人被处罚的结果，埃及人就法老这件事的确是被骗，可是之所以亚伯拉罕要骗他，是因为法老自己造成的，法老的好色让有漂亮太太的人都不得不说谎，要不然脑袋都被砍下来。说谎是一件坏事，但逼得人家说谎是更坏的事。这个世界神处罚了法老，因为他的好色造成一种制度，活在埃及的人，去埃及的人，只要有一个漂亮一点太太都不能不说谎，这太可恶了，所以神要大大的处罚一下，神是非常公平的。那么但是这件事以后，学者说可能造成了亚伯拉，造成了撒拉一个非常坏的性格，很容易暴怒。我不知道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不知道撒拉有没有被玷污，但是这件事情，我们就讲刚才吧。哎，老板好像看上了你，我在这个公司要升，可以升官了。如果你跟他睡觉，要不然就得走。如果你拒绝的话，你去跟他睡觉吧。如果睡了以后真的升官了，这对夫妻以后感情怎么样？圣经上都没有讲亚伯拉罕跟撒拉的感情怎么样，以后怎么样，我感觉很有问题，我感觉我们都没有多去谈。我顺便讲，以撒他的儿子以撒跟利百加的感情应该还不错，但是也发生过这种事。那么至于他们的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，他家他跟他四个妻子的感情就都不好。雅各有四个妻子，他只爱一个叫利百加，他只爱一个叫拉结，可是拉结好像从来不爱雅各。那个也是更悲惨的事，雅各一家十二个兄弟互相的恨恶，包括要哥哥要杀弟弟卖弟弟，可能跟他们的母亲被父亲不公平的对待都有关系。这些事我之所以提一下，就是各位，圣经里的人物跟你我有一样的性情，他们并不是活在 神话世界里，圣经非常的真实。我们的家你的家，我们的公司你的公司，都有很多很丑恶叫我们活不下去的地方，走投无路的时候怎么办？就是信靠上帝，始终都是信靠上帝。信靠上帝从此以后就没有问题了吗？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。信靠神以后问题可能更多，但是你要更坚定的信靠他。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我们的神独一良善，独一真实，独一良善，独一爱我们，独一拯救我们，我们只有依靠他，这都是真的。愿每件事使我们更加依靠他。但是从创世纪你就看到，一直到启示录，包括到耶稣的身上，跟随他信靠他的人有永远的福分，也有说不尽的艰难。不要怕这些艰难，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。这是希伯来书讲耶稣的，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。愿主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，主的恩典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轻看羞辱，轻看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打击啊。各位，这句话真的很难说哎，我们的重担真是重得不得了。你要看清很不容易，你要看清天国的赏赐很容易，你要看清世上的艰难真的很不容易。愿主恩待你，也恩待我，帮助我们。后来萨拉看起来脾气越来越坏，包括他很无情，他对他的使女夏甲非常的无情。他说耶和华，在创世纪十六章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使我和我的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。这一点我就确定了。中文的圣经翻的恐怕不对，我们中文翻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这个求翻错了，应该翻你要，我命令你，不是求。这个话可以翻成祈使句，拜托拜托，这个话也可以翻成命令句，去跟我女使女睡觉。各位，不管是求或者你要，对我们男人来讲都不可思议。如果老婆有一天说，老公啊，求你跟那个美女睡觉吧，我们说哎呀太好了，怎么弟兄都没有反应，大概从来不敢想这种事。对了，应该不能想这种事，哪有这种事，哪有一个老婆会跟老公说求你跟我的使女睡觉。原文还讲得更直接一点了。萨拉为什么说这话？不是爱亚伯拉罕，也不是爱夏甲，也不是什么亚伯拉罕一直都色眯眯的看着夏甲，然后萨拉就说哎，算算算了，你还是跟他睡觉吧。不是，因为不能生育的女人是很大的羞辱，萨拉要她的使女替她生是出于自私。夏甲是历史上的第一个 surrogate mother， 代理孕母，这是出于自私。我说这个话也是再次提醒我们，这些神的儿女真的都是罪人，我们都需要悔改。那么这件事，萨拉不是出于爱心，他也不管夏甲怎么样。夏甲呢，哎呀，你不要马上就犯了一些人的错误。好像很多人都觉得被欺负的人、被亏待的人都是好人。各位，被欺负被亏待的人是可怜人，我们要同情他们，帮助他们，没有错。可是说他们是好人，凡是穷人都是好人，凡是倒霉人都是好人，这种话都是穷人发明的。人，女人的美貌跟她的智商相反，越美貌的越笨，这个都是丑女发明讲的话。老实说，基督徒常常有这种想法。尼采说基督徒是失败者，有那个失败者情节， 所以一天到晚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，那些得胜的聪明的都要被踩在脚下，我们这些失败者都要翻身。各位基督徒不要有这种心态，不要嫉妒别人优秀，不要仇恨别人优秀，不要看，不要有仇美仇富的情节。人家有钱漂亮，可能坏可能不坏，你不要因为人家好就嫉妒。基督徒不要有这样的心，我们凡事依靠上帝，我们凡事感谢上帝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更加的正直良善。不过我在这里只是说，不要因为我们差劲就说我们可怜，就一定值得被伸冤。我们很可怜，但我们也很可恶。夏甲很可怜，但夏甲也很可恶。她一怀孕了，她胆子不小哦，马上就看不起、小看她的祖母了，还得了啊？撒拉是一个可以得罪的人呐、啊。夏甲一小看他的祖母，撒拉就把亚伯拉罕叫来，老头子过来过来过来，他居然敢小看我。亚伯拉罕就说，好好好，老婆你要怎样就怎样。亚伯拉罕吓死，怕死他老婆了。亚伯拉罕怕他的老婆，我想理由跟埃及那件事有关，不仅跟他埃及的事有关，跟每一件事都跟埃及的事有关。每一次夏甲要发飙，只要不是撒拉要发飙，只要说一句话：你当年怎么对我的，你在埃及怎么对我的，就没话讲了。哎，这一点我要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犯错，包括夫妻之间我们都伤害过对方。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的饶恕和好必须是真的。饶恕和好的真包括不计算人的恶，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话，爱不计算人的恶。因为我们认识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就不把人的恶、人得罪我们的地方记下来。任何人特别是夫妻最受不了的就是老账重翻，就我刚刚讲的啊，怎么你又得意起来了，你忘记当年你怎么样了，你跟那个女人怎么样，你还敢怎么样。哦不敢。各位，或者说老公对老婆讲，你还敢这样刷卡，上次投资你害得我们好惨，旧的账如果真的原谅了，人悔改了，不要再提了，把它忘记。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就是这样，在应该是弥迦书里面说，耶和华把我们的罪丢在大海里，而且永不纪念。我们的上帝不提旧账，这给我们心里很大的平安。愿我们彼此之间有真实的悔改，真实的相爱，也真实的涂抹过犯。我不知道亚伯拉罕跟撒拉后来怎么样，但是显然亚伯拉罕是吓死了，怕死了。当然这也有一个好处了，如果我们做过错事，以至于我们对我们的老婆毕恭毕敬，这倒也是一件好事。那么但是不要被勒索就对了。夏甲得意了，撒拉就把他赶出去。撒拉是先苦待他，哦对不起，赶出去是下一次，这次不是赶，这次是苦待他。哎呀，你拿什么量给人，人就拿什么量给你。亚伯拉罕拿把他的贞操视为无物，撒拉就把亚伯拉罕的感情视为无物，都是互相的报复，但是希望在这报复里学到恩典。撒拉现在苦待夏甲，夏甲就逃了。苦待那个字就是后来出埃及记里面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，现在以色列的祖先 沙拉，古代埃及人的祖先夏甲。过了几百年，埃及人就苦待以色列人。各位，上帝的公平是叫人毛骨悚然的，神轻慢不得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撒拉就夏甲就逃了，不过感谢主，他逃了以后神恩待他，让他回去，让他能够在亚伯拉罕家里生孩子。不过我们要再提一件事，我们还是在讲，如果人和人之间只有这样无穷无尽的报应，夫妻之间，那真的没有救恩。我们的上帝有救恩，但是这个救恩也在很多的艰难中发生的。后来你们也知道，夏甲生了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，撒拉呢一直没有生，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也就是撒拉89岁的时候还没有生。神的怜悯临到他们，神对亚伯拉罕说明年撒拉要生了。这个故事也很长，我们不讲那么多了，就是亚伯拉罕相信了，撒拉也真的就怀孕了。撒拉就在9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，不仅90岁生了孩子，89岁还有人想要娶她做小老婆，真是撒拉是国色天香啊！不仅她90岁还能生孩子，而且撒拉好高兴，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？她不仅90岁能生，她90岁还能乳养婴孩，还能喂奶，哇，实在是，你看一个90岁老太太在喂奶，实在也是很吃惊的事情。但是这件事产生悲哀的是，撒拉生了以撒，在以撒断奶的时候，圣经上讲到说，以实玛利看到以撒就笑了，或者说连看到都没有，他就是笑了。在创世纪21章这样讲哈，当时撒拉看见，下面这句话很长哦，我们会误解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，这句话太长，你会看错主词和受词。简单的话就是说，当时撒拉看见以实玛利笑，他看到以实玛利笑就把他赶出去了。哦，这是一个非常喜剧变成悲剧的事。本来以撒断奶满月喜酒，不是断奶，是不是满月，是断奶喜酒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大家都在笑，以实玛利也在笑。他为什么笑？哦，犹太人和基督徒发明了很多的道理，说那个孝字有射箭的意思，就是以实玛利拿箭要射他弟弟，要伤害他弟弟。原文都没有，就是撒拉看见以实玛利笑，一看他马上就想到了，哇，这个家伙在我家里，现在我不需要，因为我自己有小孩了。你看撒拉多恶毒，他需要有个小孩做他的小孩的时候，他叫他的使女跟他先生同房。当他自己能生的时候，看到了这个小孩，他就想到，哇，这个小孩会威胁我的小孩，他就把亚伯拉罕叫来了，你把他赶出去，你把使女和他赶出去。各位，夏甲已经跟随他们十几或几十年了，夏甲虽然脾气也不好，但是他起码帮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以实玛利现在大概17岁，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，现在不是独生子，但也是长子。亚伯拉罕爱不爱这个儿子？应该是爱这个儿子的，因为在创世纪17章里面有讲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 你为这个孩子的祷告，我也垂听。我必应允你，以实玛利会得到我赐给他的福，使他成为一个大国。亚伯拉罕有向神求让以实玛利成为一个大国，所以亚伯拉罕应该是爱以实玛利的。现在撒拉说，亚伯拉罕你把他赶出去，这很难赶出去的。那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要烦恼，听撒拉对你说的话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。亲爱的姐妹们，把这句话写下来，用毛笔字写下来，凡你老婆对你话说的话你都要听从，把它放在你老公的那个桌子上面，天天叫他看，这是神的话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。好，这些事我们最难过最奇怪的是，神为什么允许人做这样的事？亚伯拉罕糊涂没有关系，撒拉残忍也没有关系，当然有关系。我们最不能了解的是，神为什么都同意他们做这个事。刚才我们讲亚伯拉罕说谎的事，虽然是罪恶，神没有罚亚伯拉罕，罚了法老。因为我们再想想就知道，法老制造出这种恐怖气氛更可恶，而我们常常会忽略，所以神很公平。这里神为什么说听撒拉的话把他赶出去？因为在这个家庭里面，后来在加拉太书保罗也有讲，在这个家庭里面很简单，亚伯拉罕两个老婆两个儿子，只有五个人，但这五个人家里随时会发生事。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，随时可能死，其次撒拉随时可能死，这个家里面夏甲一旦得势就小看别人，夏甲不是好人。以实玛利圣经讲他的脾气跟野驴一样，喜欢打人，所以以撒在这个家里是非常危险的，叫他们出去是对的。他们的分开，神也没有不照顾他们。我们在人间中惹了很多的祸患，只有上帝用他我们测不透的方式解决了问题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让他们走，我会让使女的儿子成为一个大国。那天晚上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过夜，撒拉说把他们赶出去。我猜亚伯拉罕应该是彻夜未眠，他想怎么办，不必讲怎么办了，神说你就听撒拉的话。各位，今天以亚伯拉罕那种有钱人，非常有钱人，富可敌国的人，把一个老婆，把生长子的老婆赶出去，在美国赡养费不知道付多少。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和他的太太被赶出去，他应该给他们不知道多少车，多少辆马车的赔偿费。亚伯拉罕到早上给夏甲一瓶矿泉水，这就是赡养费，就一瓶矿泉水，还有几个饼。为什么？我真不知道。亚伯拉罕不是小气的人，可能怕撒拉知道，但是给一瓶水也太残酷了。我只能想，各位，这就是我们听到可以求主帮助我们的，我们不一定牧师讲的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这样寡情，我能猜想的就是亚伯拉罕心很乱，不知道要怎么办，给了他一瓶水，给了他一点面，一点饼，就打发他走了。夏甲就走了，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。为什么会走迷路？心情太坏了，因为不知道怎么办。 我不知道走迷路几天，水用完了，饼应该也用完了，一天吗？或者一个礼拜？我自己猜，一个母亲的心，下家恐怕一口水都没喝，都给他儿子喝了，但是儿子快要死了，没有水了，下家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，自己走开，约有一箭之遥，相对而坐，说我不忍见孩子死，就相对而坐，放声大哭。我看这些经文，我再一次想到，人很可怜，人也很可恶，我们闯了很多祸，我们有的时候罪有应得，有的时候罪不自私，但是真的很艰难的。哎呀，感谢主，我们可以依靠上帝，我们可以靠着上帝得胜。这时候什么办法都没有，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以实玛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听见。感谢主，各位，神不是只看见基督徒，神也看见非基督徒，神给恩典，他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，在人间的各种报复仇恨当中，感谢主，有了主我们才能解决问题。神让夏甲得到安慰的声音，然后神让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。刚才为什么没有看见？水井就在旁边。很多时候我们有心思，我们有心，有焦虑，有没有这个经验？你找你的信用卡，找什么东西，翻遍了抽屉没找到，后来一看，哎，就在抽屉第一格，你看到了好像没看到，你有心思，你忧愁，你害怕，你紧张，你看不到，那里就有一口水井，你看不到，上帝就有恩典，看不到，神，愿神让我们看到，看到神的恩典，看到一口水井。这口水井在别示巴，别示巴就是井的意思，别示巴这里夏甲看到了水井，得到了解决，他跟亚伯拉罕、撒拉之间的恩怨就解决了。亚伯拉罕因为害怕，对撒拉做出不该做的事，撒拉差一点或已经被玷污，造成撒拉诡异的性情，对夏甲不起。夏甲因为自大，也给自己惹了一些祸。人和人之间的报应很可怕，我们感谢主，神借着这些管教我们，神又借着这些叫我们依靠他，他有丰富的智慧，愿我们常在他的恩典里得到安慰和鼓励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恳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我们，我们愿在生活中从来不需要碰到别事吧，我们从来不需要到一个旷野迷路，但是我们也希望碰到别事吧，当我们迷路的时候，你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，看到你为我们预备的水井。谢谢主，求主带领和祝福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